那我们再次同心祷告。父神，我们要感谢你，因为在2000多年前你差派你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世人的救主。当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你又差派你自己的圣灵做你孩子们的随时的帮助。父神，为着这一切恩典，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当我们在阅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你自己的圣灵继续的恩膏我们，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更愿你就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做遮盖涂抹的工作，好像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将仰望祈求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7章17节到34节，《使徒行传》第7章17到34节。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知道又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试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多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2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的神、以扫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了，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19世纪，美国一位著名的布道家，他的名字叫穆迪先生。那么有一次，他被邀请到一间教会里去讲道。那么有人就事先告诉他说，这里呢，有些会友经常会在讲道还没有结束之前就先走了。所以穆迪先生他站起来开始讲道的时候，他就先做了一个宣布。他说，今天早上我是要对2种不同的人来说话， 首先是对罪人，然后是对圣人，接着他就把罪人的道理讲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说他们现在可以离开了。结果这是这间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讲道没有结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离开这个会所，因为如果你这时离开，你就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大家都在期待穆迪先生接下来要对圣人所说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是真实，还是一个讽刺的笑话，但我认为教会的讲道是对上帝的子民来说的，没有所谓的罪人和圣人之分，因为这不是任何人可以去决定的。其实讲到了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神的子民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是藏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于他们愿意的让上帝的恩典来牵动他们的生命。刚才我们所阅读的《使徒行传》第七章所记载的，正是史提凡他在犹太人的公会，就是那些人指控他的人面前，他为自己辩护所讲的一篇道。他的内容主要在说明上帝是历代以来是如何恩待他自己的子民，就是他们的祖宗，只是他们都是顽梗的一群，对于过去上帝所差来的仆人或者是先知，他们都排拒他们，他上帝的仆人跟这个先知在门外。他们的祖宗过去是这样，如今这群人他们也是一样，他们这种对上帝那种很顽固那种不信任的行为，怎么能够让上帝的恩典去牵动他们的生命？可惜的是，这些公会指控史提凡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以审问犯人的心态来看史提凡的这篇道，他们根本没有用心或者想用心去聆听史提凡的肺腑之言。所以当史提凡指责他们就像他们过去的祖宗一样是因作景象的，和时常抗拒圣灵的一群，他们就觉得很愤怒。结果我们知道他们最终用石头把史提凡给打死。所以有人说史提凡的这篇道是很失败的，因为他言辞太过强硬，把公会的人都得罪了，结果赔上自己的性命。其实真正的失败者才是公会的这些人，因为他们不止在听道上失败，他们再次错过上帝要给予他们的恩典，所以他们的信仰生命还是在原地踏步，一点长进也没有。作为已经是上帝的子民，他们自己最终要向上帝来负责。以色列人的顽梗的行为应该成为我们今日信徒的借鉴，因为我们同样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否会同样的去拒绝或者藐视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把今早的题目定为让上帝的恩典牵动你的生命。现在就让我们从刚才所阅读的史提凡的其中的一段的辩词，就是有关摩西的生平，我们来看神的子民为什么要让上帝的恩典牵动我们的生命。 第一点我们看到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是历代坚固和拯救他子民的神。刚才我们所阅读的经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有关摩西的故事，从小我们就已经听到了这段故事。它是承接上一段经文，就是亚伯拉罕跟约瑟的故事。也就是说，史蒂凡的讲道是从他们最早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的第一代历史。因为如果上帝没有呼召亚伯拉罕，就没有以色列人。再说上帝主动的跟亚伯拉罕立约，并且应许他要给他的后裔上帝许多的祝福，包括了以色列人会生养众多，包括上帝会把迦南的应许地赐给他们。不过在没有得到这个应许地之前，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会聚集在埃及长达430年，而且会成为埃及人的奴隶。以色列民之所以要下到埃及去，是为了要躲避当时他们住的地方 的那个饥荒。这就是史蒂凡所讲的第二个历史的时代，他的主角人物就是约瑟。我们知道约瑟是被他的兄长卖到埃及去，但是上帝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最后还使他成为埃及国的宰相。上帝就是如此使用了约瑟，在饥荒的时期带给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人能够到埃及去躲避灾难。后来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定居下来之后，由于他们生养众多，就正如上帝要所给他们的应许一样的这个实现，他们生养众多对当时的埃及王朝造成很严重的威胁。再加上新的国王的出现，或者是这一位国王不承认之前约瑟对埃及所做的贡献，所以以色列民便开始遭受逼迫。这就是史蒂凡所讲的第三个历史时代，就是在今早的经文里面。那这时期我们知道主要的人物就是摩西。摩西出生的时期可以说是以色列民的苦难到达了顶点，因为这是法老王不但很无理的去逼迫他们做苦工，还要下令凡是以色列出生的男婴都要被丢到河里去，使到以色列民不能够在船中接待，换句话说要把以色列民族给灭绝。就在以色列人面临这样严峻的时刻，摩西诞生了。摩西的出生似乎是要预示他是上帝所差派所任命的拯救者，要救他的子民脱离埃及人的枷锁。因为史蒂凡形容摩西出生时是俊美非凡，他直接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上帝面前是俊美的，也就是说摩西生下来就注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这样的婴孩父母怎么会忍心把他丢弃在海里，所以把他藏了3个月。之后摩西的父母就把他放在这个蒲草的箱里，那放入河中顺水漂流，我最后冲到了岸上。这时法老的女儿刚巧走过来到岸边，就把婴孩摩西从这个箱子里抱起来。我刚才讲过，由于摩西俊美非凡，法老的女儿随即就收养了他，并且认他做儿子。从此摩西就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而且接受了最美好最上等的教育， 史蒂凡就用两句话来形容摩西的成长。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还有摩西说话行事多有才能。这是第一段摩西的生平，就是他前四十年的生活。为什么史蒂凡要提到摩西早期的这种生平？他就是要让当时指控他的那些公会的犹太人看见，虽然摩西出生的时候是埃及法老王颁布律法要处死以色列人所有出生的男婴，但是摩西却战胜了律法。首先是他父母救了他，后来是那制定杀人法律的法老王的女儿救了他。也就是说，那些原本想用法律来置摩西于死地的那些埃及人，不但没有伤害到摩西，反而尽心的照顾他的生活，并且为摩西提供最上等的教育，把这位年轻的摩西引导到一切智慧的面前。如果这不是上帝一开始就保守他和眷顾他，摩西怎么能够成为埃及的王子，而且说话行事才能多有才能，而之后更要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所以史蒂凡接着就讲摩西的第二段的生平，就是他的四十年的流亡的生活。原因是摩西在他四十岁的那一年，有一天他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看望这个动词在路加的这个作品里面通常都是指神的眷顾，或者是神要去拜访他的子民。所以这里史蒂凡是要提出来说，摩西虽然是在埃及皇宫里面长大，但是他没有眷恋埃及还住的一切的荣耀，他坚信自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回到同胞的当中去查看去看望他们的生活，并且给予帮助，就像上帝拜访他的子民一样。所以他到了同胞那里，摩西看到一个以色列人被一个埃及人欺负，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他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史蒂凡针对摩西的这个事件，他做了他自己的解释，是在出埃及里面所没有记载的，就是在第二十五节里面，是史蒂凡自己的解释。他说摩西以为弟兄并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来搭救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明白。所以对史蒂凡来说，摩西似乎已经知道他是神所差派要拯救他自己同胞的人，所以他击杀那埃及人威欺亚的同胞来报仇。对史蒂凡来说，作为上帝的拯救者，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做法。当然单靠摩西一个人的双手他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起码摩西这时候是希望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能够看见神在他身上开始的工作，从击杀那埃及人开始，让他们知道也肯定摩西是神所差来的拯救者。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如此的看见，他不以为摩西是要来拯救他们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第二天里摩西尝试去调解两个正在打架的以色列人之间的纷争，他提醒他们，你们都是弟兄，不应该彼此欺负，应该和睦相处。摩西的好意，他公然的 遭受到那个欺负，另外一个以色列的那个同胞，他断然的拒绝。这边说他把摩西推开，而且还挑战他的权柄，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他甚至讽刺摩西说，难道你要杀我，就像昨天你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如果我们看回出埃及记，摩西为什么要逃跑？摩西之所以逃跑，是因为他害怕杀死埃及人的这件事情会被人知道，尤其是传到法老王的耳中。后来法老王真的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法老王想杀摩西，这就是摩西要逃走的原因。但是今天在这里的经文，我们看到对史提凡来说，摩西的逃跑是因为他的同胞以色列人拒绝他是神要借助他的手来拯救他们的人。换句话说，法老王不是摩西的威胁，是他自己的同胞反而成为摩西的威胁，因为他们拒绝他，所以摩西逃跑是他自己同胞的缘故。所以史提凡的用意是很清楚的，他要告诉当时那些公会的犹太人，他说你看，神在以色列人最困难的时候为你们兴起了摩西作为你们的拯救者，但是那时候你们的祖宗拒绝相信他，所以摩西要流亡到米甸的旷野去住40年。但是不要紧，神在他子民身上的工作是不会停止的。纵然你们拒绝当时所差来的摩西，但是你看，神会继续他的工作。当摩西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所以史提凡这时候就讲到摩西的第三段的生平，就是他被神呼召的这个经过。就在摩西在旷野里面住满了40年，有一天在西乃山的旷野，摩西见到有荆棘正在燃烧，但是却没有烧毁，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但是超自然的现象如果没有神自己的启示是没有意义的，最多只是叫我们觉得很惊奇。所以这时候神就从燃烧的这个火焰中来向摩西说话。神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为什么要这样的称呼自己？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摩西知道他就是那位跟他的祖宗所立的业的神，而且这三位摩西的祖宗，神以前都在他们身上工作过，都眷顾过他们。所以如今他们这些后裔就是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眷顾也是不会停止的，因为他是那位以他们最早的祖宗所立业的神。所以神不会不顾以色列人现在所受的苦难，所以他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神说我下来要救他们，就是表明了神自己的心意跟他的决心。但是神需要摩西跟他同工去实现这个使命，所以神说，你来，我差你往埃及去。刚才有说过，以色列人曾经拒绝摩西调解他们的纷争，还质问他说，谁立你 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是谁立你？但是这时候我们知道神向摩西显现，差派他回到埃及去，给他子民带来拯救。这就是神给摩西的平反，神给摩西的肯定。所以这个问题，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答案很清楚，就是神本身。所以史提凡他就要指出，是这位摩西，但是你们所拒绝的领袖，是神所亲自差派的。不但是如此，如果你看回以后的经文，史提凡除了强调摩西是他们的首领，是他们的审判官之外，史蒂凡还特别强调，摩西是他们的救赎者，要带给他们拯救。所以神在荆棘的火焰里向摩西呼召，就成为了摩西下来的也是最后的40年里面，他要带领以色列人的使命。不但如此，他也要颁布律法给他们。所以摩西以后的这些身份呢，一次的又一次的被神来肯定。弟兄姐妹，从史提凡的辩道里面，他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到约瑟，来到今天的摩西，他无非就是让那些公会的犹太人知道，这位他们祖宗所信仰的上帝，就是历代眷顾他子民的上帝。特别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特别详述了摩西三个生平的这个时间，无论是摩西的出生，无论是他在埃及的长大，无论是摩西的流亡，或者是以后他带领以色列人的日子里面，神在摩西的每一个生命里面，每一个时期里面都与他同在，都在眷顾他。但是你知道摩西的一生并不是很顺利的，虽然他是神所差派的，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看到他带领埃及人出埃及之后，他也受过以色列人他同胞自己的很多苦，所以他一生并不是那么的顺利。所以呢，穆迪先生刚才我是讲那位所谓的布道家，他就曾经如此形容摩西的一生。他说，摩西以为他的前面的40年，最早的40年生命，他自己很重要的 ，he somebody。在他的第二个40年里面，就是他流亡的生活里面，他发现他认识到自己是很微不足道的，他发现自己是 nobody。但是在他最后的第3个40年里面，他又发现神是可以使用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神可以用一个 nobody 的人成为 somebody。 是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活可以有不同的遭遇，有好有坏，有顺有逆。有些基督徒的人生是过着富贵的生活，有些是要为三餐来打拼。但不论我们是活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生命都是要蒙上帝的保守。无论你现在你认为你的生活是如何的风光，是如何的得意，或者你自认为你自己是很潦倒的，但是我们都要知道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换句话说，在他的眼里，不论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你的地位是什么，在上帝的眼里，我们都有同一个身份，同样的是要靠上帝的恩典来生活的。摩西从 somebody 变成 nobody，再从 nobody 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仆人，这是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 我们也应当如此看待上帝的带领，因为神在他每一个子民的身上都有他自己的计划。只要我们相信，我们也愿意让上帝的恩典来牵动我们的生命，一生的来走向他，上帝必会塑造我们，叫我们可以活得很充实。其实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 somebody。 纵使你自己觉得你非常平凡，你好像没有什么贡献，但只要这位全能尊贵的上帝他是认识你的，只要这位上帝他知道你的名字，你就是那一个 somebody。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史蒂凡在他辩词里面，他整篇道，如果你看完他的话，讲的最多的人就是摩西。为何是如此？因为之前公会的犹太人，他指控史蒂凡他毁谤摩西的话，也就是毁谤神的话，这个罪行是很不得了的。所以史蒂凡有必要用很长的时间，用很长的篇幅来解释他对摩西生平的看法，也就是说史蒂凡要带出他对摩西的尊敬。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要以摩西的一整个一个生平，全部的生平和当时以色列人对他的拒绝来对比现在他们拒绝耶稣，来做一个描写，让他们的听众能够看见他们如今同样是犯了一样的错误。他们对耶稣的不相信，他们对耶稣的拒绝，就如当年以色列人拒绝摩西一样。对史蒂凡来说，摩西就是耶稣的预表，摩西的一生跟耶稣的侍奉有许多共同点。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看史蒂凡，他形容摩西他的生平、他的侍奉所用的语言，跟这个作者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在他的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耶稣，所形容耶稣用的这个语言是非常类似的，都有共同点。也就是说，史蒂凡要带出的是，过去上帝差派摩西成为当时以色列人的拯救者，现在上帝已经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以色列民的拯救者，不只是以色列人，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得到他的恩典。这就是上帝在人类历史里面最大的拯救，就是差派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救主。这个第二点，我们可以从摩西作为耶稣的预表，我们就可以去体会。所以我列出了 六个小点来看摩西跟耶稣他们相似之处。首先的第一点，刚才你们已经看过了，摩西生下来在神面前是俊美的，是蒙神悦纳的，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你看回路加福音书耶稣的成长，这边说耶稣渐渐长大，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几乎跟摩西一样。第二个小点，这边说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你看路加福音书除了指出耶稣是个先知之外，他说耶稣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第三点， 后来你看史蒂凡的这个辩词里面，他讲这个人就是摩西，他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期间行了奇事神迹。你看为后来史蒂后来路加在使徒行传所讲前面所讲的，他说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同样行奇事神迹。第四小点，神借那在荆棘中显现的使者的手，差派摩西做首领，做救赎的，是神差派摩西做首领，做救赎。你看路加福音书，当耶稣被钉的时候，大家和门徒都跑了。后来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遇到两个门徒，就对他们说话。那么这两个门徒他不认识耶稣，他就告诉耶稣说：“你知道吗？最近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就是那位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他被钉死的。就这里所讲的，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赎以色列的民，就是他，就是耶稣。”还有第五点，摩西自己预言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就像我一样。”换句话说，摩西不单是预言了耶稣，不单是耶稣的预表，他还预言了耶稣的来临。那么在路加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教育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众人看见都很惊奇，就归荣耀于神。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有大先知，就是指耶稣，在我们中间兴起来的。摩西说以后神会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这里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还有最后的第六点，在后面你看史蒂凡指责当时的犹太人，他说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就是弃绝摩西，心里归向埃及。后来他也提到耶稣，他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所逼迫的，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就耶稣卖了杀了，过去你们祖宗逼迫神的仆人摩西，如今你们逼迫神的救世这位拯救者耶稣，还把他杀了。所以你看摩西史蒂凡为什么讲这么多摩西的生平，他的侍奉，就是要来指出摩西所做的一切就要指向耶稣，而摩西所遭受的逼迫，所遭受的拒绝，也是耶稣生平的写照。过去他们祖宗怎么样拒绝他们，这个历史的事实当时犹太人是知道的。因为如今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不像他们过去的祖宗，他们现在是很崇拜摩西，因为他们知道摩西是他们伟大的先知，他们知道摩西是他们最有大能的拯救者，他们也知道摩西是颁布神的律法给他们的。这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很尊敬摩西，他们知道摩西的这个地位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被取代的。但是过去他们祖宗却不是这样，所以现在在犹太人面前，如果说出毁谤摩西的话，就是表示对他不敬，就会受到公会的审问。所以史蒂凡就被抓来在公会里面接受审问。但是史蒂凡在审问的期间，他就要让现在的他的听众，他说过去你们的祖宗的时代的确摩西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如今神自己的儿子已经成为救主来到你们当中， 就是你们经常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这位耶稣。但是你们怎么样对待他？你们就像过去你们祖宗一样，弃绝当时的摩西。而且史蒂芬也要提出摩西跟耶稣的不同。摩西所带给以色列的救恩是有限的，是会过去的，但是主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带给不单是以色列人，他带给全世界的人的救恩却是永恒的。这是摩西，这是耶稣跟摩西最大的不同。所以史蒂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很尊敬摩西，要遵循摩西的律法，但是你们如今杀害了神自己的儿子，你们这种行为才是违背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所讲的一切就是要指向这位耶稣。所以路加告诉我们，当此地方的听众听见了这些话，他们都很激起恼怒，那么就把史蒂芬给用石头打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摩西是很有福气的人，我想大家都不会有意见，因为神最少有三次向摩西显现。第一次就是刚才我们所阅读的，在燃烧的荆棘里面神向他显现，但是摩西这时候只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而且他是战战兢兢的，他不敢观看。第二次是在以后，神在西乃山他要颁布律法的时候，他降临的时候，百姓都很怕，远远的站立。摩西可以挨近神，但是这里特别讲到摩西挨近神的时候，神的所在的地方是幽暗之处，换句话说，摩西还是不能够见到神。他虽然可以靠近神，他见不到神，这位耶和华神。那么第三次，可能是摩西受不了了，他就一次要求神：“神，我要看你的面。既然你前两次已经向我显现了，我可以不可以看到你的面？”但是神只满足他部分的要求。神说：“你只能看到我的背，却不能够见我的面。”但是如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道成肉身，而且耶稣基督在当时还这么说，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很习惯耶稣的这个说法，但是你想象对当时在场的犹太人，他们是会瞎的，都不敢相信你在讲什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在他们观念里面，任何人是不能够接近神圣的上帝，连他们最伟大的摩西都不能够见，更不要说是亲眼能够见到这位上帝。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比摩西更为有福的，因为时候到了，上帝就将他最大的拯救，就是他自己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我们也因此受惠。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曾经在2000多年前他行走在犹太和加利利的道路上，他曾经行走过这些道路。有些信徒经常会问，为何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一定要是犹太人，不可以是其他种族的人吗？如果你明白刚才我所讲的，上帝就是那位世世代代眷顾和拯救他子民的神。换句话说，上帝既然主动的跟亚伯拉罕立约，叫他的后裔可以成为上帝自己的子民，上帝就必须要继续的眷顾以色列人。主耶稣的诞生跟他作为犹太人 正是上帝要延续 他给亚伯拉罕的这个承诺。所以你发现四本福音书里面有两本福音书讲到耶稣的家谱，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很无聊，讲到这么长的家谱，书上耶稣 的这个家谱来做什么？这个家谱的作用就是来特显出上帝的信实，他追溯回亚伯拉罕，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且他要告诉人，耶稣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是我要给亚伯拉罕我跟他立约所给的应许。可是就像史蒂凡所讲的，犹太人既然拒绝耶稣，最终他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如今我们知道上帝的子民不单局限于以色列人，因为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来到全世界各地，这是上帝最大的拯救。刚才讲过，主耶稣的 跟摩西的不同是，主耶稣的拯救不会因为他被钉死而失去效果，不像摩西死了神的拯救也就完了。耶稣的被钉死并不会失效他的救恩，如今复活的他更让上帝的子民，就全世界上帝的子民都能够时刻经历他的同在。所以有人说得好，他说复活的耶稣此时此刻，你看他用的词，耶稣在追踪我们，在跟踪我们，在追寻我们，要与我们同住，提供他自己为我们是旅途上的伴侣。耶稣要成为我们旅途上的伴侣，他会不断的，你说你觉得很奇怪，是我们应该追寻耶稣不是吗？但是这里讲耶稣愿意的与我们同在，追寻我们，跟踪我们，因为他做我们的旅途上的伴侣。不但是如此，在我们人生最难熬的痛苦里面，当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解释为什么这件苦难事情会发生的时候，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面临最痛苦的时候，复活的主耶稣他会让我们感受到有一只带有钉痕的手，他正紧握着我们。这就是上帝接着他受死又复活的儿子带给我们他所有子民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不要辜负上帝如此大也如此昂贵的恩典，因为当神的子民他不懂得去珍惜神的恩典的话，他们就会走上自我败坏的道路。这是第三点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知道上帝已经立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而摩西也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以色列的救恩历史没有在此结束，而是以色列的救恩历史的开始。因为上帝答应给他们这个应许地，迦南的应许地还未实现，所以摩西在他以后的四十年里面，他要用他的生下来的时光来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向这个应许地来前进。这时候史蒂凡就以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作为一个例子，来向当时的他的听众来说，你看你的祖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又再次的弃绝摩西，他们的背叛行为就在以后的经文里面，就在三十五到四十三节里面，但是因为不在今早经文，所以我留给下一位讲员去来讲。但是在这里呢，我只要让大家看到神的子民如果辜负上帝如此昂贵的恩典，他的结果会是什么。尽管这时候摩西已经带领了他的同胞离开了埃及，他作为神这个拯救者身份已经被肯定了不是吗，但是他仍然被以色列人所拒绝， 而这次以色列人拒绝摩西的表现是什么？我们知道这时候的百姓是在旷野，他们扎营来生活。在当时，他们是亲眼，你注意，以色列人亲眼看到耶和华神日间以云柱，夜间以火柱来引他们行走，他们知道有上帝的同在。他们也听到上帝跟摩西说话，因为出埃及记十九章这么说，耶和华他对摩西说，他说我要在密营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他们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你看百姓他知道神的同在，他也听见这位耶和华神跟摩西的说话，他们是清楚知道上帝不只是跟他们同在，上帝还要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给他们。就在后来史蒂凡所讲的，这是一个活泼的圣言，活泼的道，是从上帝那里借着摩西要传给他们的。而这个所谓的活泼的圣言，就是当然跟十诫有关，也跟后来的律例典章也有关系，换句话说是耶和华要他子民去遵守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眷顾，神的拯救的恩典，不是叫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困境就完了，他让我们知道当他的子民脱离了这个困境，经历了他自己的恩典之后，他们应该怎么样来活。所以神给他子民的律法，不是要来束缚他们的自由，而是要带给他们这个活泼的生命。我们觉得律法在好像一些可以做不可以做，好像是绑死这些犹太人，其实是要带给他们一个活泼的生命。换句话说，神给他子民的这些话语，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重建他们得救之后的生命，确保他们今后在他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可是以色列人明明知道这些律法神是借着摩西要给他们的，他们也明明知道神跟他们同在，但他们却也不愿意遵守，所以他们不听从摩西，他们拒绝摩西，就等于他们拒绝神，不顺服救他们的那位耶和华神。结果是什么？弟兄姐妹，知道耶和华借着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以为是要到这个应许地，让他们有一个家园，这不是最重要的目的。神带领他百姓离开埃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神要把他们领向他自己，成为神自己产业的子民，叫他们可以专心的来敬拜他。那么开始的时候，以色列民的确是会听从摩西 的这个指示，但是日子久了之后，他们却变心了，他们变得不顺服，还想打算回到捆绑他们四百多年的埃及的地方去，要重回老地方。不但如此，他们也为自己造了偶像，还拿祭物献给他。最后他们更进一步的去侍奉天上的日夜星辰。耶和华神已经清楚地告诉他们，我带你们离开埃及之后，你要在这里来敬拜我，在西乃山旷野敬拜我，你要活出我给你们的恩典。但是他们却选择不听从，他们宁可将自己献给别神，走上自我败坏的道路，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上帝因此就转脸不看他们，不顾他们，任凭他们去过败坏的生活。上帝的审判更是会临到他们身上，这是以后我们都知道的。以色列人要丧失他们的国家，丧失他们的家园，要被抓到异地去过那种流亡的生活，去侍奉外邦人的神。这里神说，既然你们要拜偶像，我就让你们去拜外邦人的偶像。所以对时当时的犹太的听众来说，他们知道 这一切，因为他们是知道他们古族中所经历的这一切。因为现在的当时听史蒂凡的那些犹太人，他们还是亡国奴，他们还是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祖宗背叛神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如今史蒂凡要告诉他们说，你知道这些历史，你知道背叛神的惩罚是什么，如今你们呢，你们是不是要像你们的祖宗一样故意的去拒绝这位神最大的拯救者，就是耶稣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你们是同样故意的话，你会接受同样的惩罚，同样被神所拒绝。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最大也最昂贵的恩典已经在耶稣身上已经实现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要辜负如此的恩典。同样的，主耶稣的到来不只是要将上帝的救恩带给世人，主耶稣的到来就像当时的摩西一样，他也是要教导信他的人怎么样去过得救之后的生活。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教导不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用来打发他三年多的时间，不是因为他没有事情做他就用这三年时间来跟你讲一些东西。对主耶稣来说，他的教导不是可有可无的，他不是随便来教教就算了，好像消磨时间，等他上十字架的日子到了他就上去。主耶稣的教导就是他拯救的一部分，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他要教导我们什么？主耶稣要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看事情，他要教导我们来向他学习，来分享他的智慧，好叫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能够建立在他自己的话语上，这样我们就会更加认识他，我们就更加明白这位救我们的上帝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否则的话，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偶像可以让你去敬拜他们，可以受到诱惑，会让我们变心，会叫我们回到老地方去过败坏的生活。可是当我们能够透过主耶稣的话，我们透过主耶稣的话来看上帝，我们透过主耶稣的话来看耶稣本身，我们透过耶稣的话来看自己，来看别人，来看世界，我们就不会迷失作为基督徒人生的方向，因为我们会成为上帝所要我们成为的人，而这也是我们愿意让上帝的恩典来牵动我们生命的表现，就是我们愿意让主耶稣的话语来住在我们的心中，来看这世上所有的一切，来看我们人所有的一切关系。所以愿神的恩典继续的与大家同在。